冯德双指挥部下组成一道人墙，替张学良挡子弹。那玩意能挡得住吗？哎，怎么挡不住啊？自我牺牲呗。这么说吧，不断的有人倒下，那么张学良、冯德双就没事吗？正在这时候，眼看到指挥部了，一颗子弹飞来，正射到德双的肩头上头，靠着肩头往下两寸，从这骨缝穿过去，从锁子骨这出来的，打了个大透膛啊！前面就是张学良，这子弹又射到张学良斜背的武装带上头了，武装带是牛皮的，有一寸多宽，正好射到那上。由于子弹到了这阵就没劲儿了，刚点破个头，吧嗒掉到地上了。张学良没受着伤，要没有德双在这护着，张学良的命就保不住了。但是德双扑通一声是摔倒在地，张学良回头一看，赶紧吩咐快抢救。有人七手八脚把受伤的德双抬到软床上送回指挥部。这边抢救着咱不说，张学良继续指挥战斗。在危急的时候，郭松龄率领一支精兵赶到，从侧翼猛攻直军，直军大败。郭松龄指挥部队救了全局，他跟张学良两个人镇定指挥，确保了几处要塞，这才把直军给挡住。西路军那些残兵败将陆续的来到这儿接受收编，才保住奉军的元气。不呀，这下惨透了。这会儿的张作霖已经撤回奉天，下令撤军。第一次直奉大战从民国12年4月初4开始打的，到5月初5回来的，一个月零两天，是大败而回呀。张作霖指挥的奉军叫人家揍的是落花流水，损失惨重。要没有张学良、郭松龄确保大军安全的退回奉天，那人家就把奉天的老巢都给端了。但张作霖这人呢，有个长处，胜了不骄，败了不馁。而打胜仗了，高兴的忘乎所以，手舞足蹈，找不着北，那不行。说打败了，一蹶不振，脑袋耷拉到裆里了，那也不行。张作霖不这样，认真的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好几天把自己关在屋里没出门。后来打定主意，命人把张学良给找来了。张学良到了之后，行了军礼。张作霖是一反常态，非常体贴，非常关心，像个慈父一样，让张学良挨着他坐下，爷儿两个促膝谈心。小廖子，听说子弹打到你的武装带上了，受伤了。爹，您放心，连肉皮都没伤着，幸亏德双把我给护住了。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他身受重伤。妈那个巴子的，小冯子这小子够意思，哎，既救过我，也救过你，咱爷俩得知恩图报，要善待姓冯的这小子，明白吗？爹，您放心，现在我正组织人抢救。医生说没有性命之忧，就是失血太多，养些日子就能康复。我准备将来要提拔重用他。对，对这种人就得提拔，就得任用，不靠他们靠什么呢？当初我当胡子也是靠的四梁八柱，对不对呢？现在也是如此。爹，您放心吧。嗯，小子，这一次咱打了个大败仗，吃了个暴亏，你总结是为什么？爹，您说呢？
我说呀，
倒霉倒到张景惠这帮王八羔子身上了，倒霉倒到西路军上了。这咱爷俩说贴心话呀，祖城西路军大部分都他娘是胡子出身，这帮人呢、打胜不打败，真是乌合之众啊！军纪不行，当官的没有指挥军事才能，那个张景惠、江登选更是百麻不是，这样的人怎么能打仗？自然叫吴小鬼子占着上风。我痛定思痛啊，想了好几些天了，我打算改良咱们奉军。比方说在这次战斗当中立过战功的可以信赖的人要越格提拔重用，那些不行的干脆他妈巴子滚蛋，给好样的腾地方。所以我说第一咱要狠抓东北讲武堂，小子这就依靠你了，要培养大批中下级能征惯战的军官，这是一。另外呢还要重用王永江这些文人，让他们看家，让他们理财，等咱腰包厚实了，我再找吴小鬼他妈的算账，估计这口气我出不来。是爹说的极是，应该重用人才。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说学良啊，咱还得发展空军和海军，没有飞机这玩意不行。现在那些蓝眼珠黄头发的人都他妈的有飞机，绕绕满天飞，那玩意儿他管用啊。将来我就把这件事交给你啊，咱们得花钱买飞机，你就是空军的头子。当然这是后话了啊，还得发展海军，那海军都是铁船铁炮，那么在沿海里走横行无阻啊，虽然花钱多点我看也值，物色专人也负责训练海军，咱们有了海陆空三军再对付吴小鬼不成问题，你说是不？爹所虑极是。从发展上来看的确海陆空应当齐头并进。还有呢，哎呀，一时半时我也想不那么多了，还有就是你要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有的事儿不必请示我，你自己就可以做主了，明白吗？爹我全明白了。哎呦这张作霖呢非留张学良在这吃饭，爷俩第一次同桌共餐，一边吃一边谈。张作霖忽然想起件事来，我说学良啊，过两天你走马上任，你干嘛呀？你就负责整顿军纪，训练新军，我委你个新军筹备训练处的处长，你少将兼处长，大权在握，要训练三军，听没有？
是。
还有他妈巴子现在奉天督军署什么东三省巡阅使两个衙门分散了力量，我打算把他们合并成立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爹我做总司令，你看着合适吗？淘汰那些没用的人，该回家抱孩子趁早滚蛋。爹精兵简政乃当务之急，您这个举措太英明了，就这么办了。爷俩商量好了，张学良推出去。咱不说旁人呐、单说学良啊，那是有心的人呐、张学良知道冯德双为救自己流血太多，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伤也不轻啊，下了命令了，派专人沿路护送 现在德庄还有两天的时间就回到奉天了，他想告诉他家属一声，以免事出突然，因此派人把小玉小木接进自己的将军府。这小玉一听说张学良将军找自己，德双没回来，心就一翻个，以为德双啊牺牲了呢，心当当当当直跳，面无血色。这小木是失声痛哭。等见着张学良之后，两人止住悲声。小玉几次见张学良，不感到突然了，也表现得很自然。但小木是头一回见张学良，那耳朵里磨出茧子来了。听到张学良的名字，轰雷贯耳。今儿个是第一次相见，他也打量张学良，比张作霖高了一头，长得十分英俊，而且张学良的身上散发着正气，让人不寒而栗，望而生畏。小木这个心是七上八下，张学良非常有礼貌，非常客气的让他们坐下，然后告诉他们，德双光荣负伤，没有性命之忧，也不会落下残疾，这一点你们放心，后天人就回来了，我已派专人进行护理，把他送到家里养伤，别的事情都不要想了，好吗？你们有个思想准备。哎呀，姐俩是千恩万谢。于凤至夫人听说小玉来了，这小玉跟着有一定的感情，过去在自己手下当使女丫鬟，以后几乎成了姐妹了。凤至夫人出来来见小玉，小玉和小木一看于凤至夫人雍容大度，那是夫人，显得更漂亮，更光彩照人了。于凤至夫人拉着小玉的手，拉她到后面唠起了没完，先问小玉，你还没怀上？小玉脸一红，夫人，恐怕我这一生不能生养他，因为过去我让贼匪吓出病来了，已经不能，一言难尽。哦，是这样，这样吧，你也不必伤心，你还年轻，我府里头有许多高手大夫，你就经常过来，让他们给看看，用几副良药，也许能改变的。谢谢夫人。他们在屋里唠着，小木陪张学良唠，张学良打量打量这小木，长得真不错，雍容大方，举止文雅。所以呢，学良就问他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读书？我在女子师范学校。哦，什么时候毕业？很快就毕业了。毕业之后打算到哪块工作呀？我跟郭副司令的夫人韩淑秀，我们是好朋友，经他介绍，我打算到他那个学校去任教。哦，他不是贫儿学校吗？是啊，我打算到那当个教员。
不，不好，不好啊！
我说田木啊，你听我的，我们东北讲武堂需要扩充，需要选拔人才，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女人才。中国妇女受封建压迫，男女不平等啊，因此呢，就需要你这样的女人才来改变女子的地位。再说，讲武堂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半文盲和文盲，你干脆到那当个文化教员吧。啊，小木有心眼啊，听完了之后感到突然，又高兴又有负担。说心里话，他不愿意当这文化教员，他对这些军官大兵没有好看法，他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啊，认为这些兵这些人跟土匪没什么区别，他们就知道打仗， 就知道升官发财，老百姓非常恨他们。
他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因此不想进讲武堂。
但是又一想，薛良将军一片热心，他对张学良格外的威敬，这种诱惑力他又独挡不了，所以心里头又有点活动。最后他说了个活动话，说等我姐夫德双回来，我们商量商量再定。
好吧，你慎重考虑考虑，总之我们讲武堂欢迎你去。
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两天之后，德双回来了，被抬回家中。虽然德双没有性命之忧，但是燕炉之上条件太差呀，尽管有人精心护理，依然身体相当虚弱，不过精神头还比较足。躺在家炕上了，小玉在左，小木在右，一人拉住德双一只手，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一个月之前走的时候精力旺盛，回来是躺着回来的，能不难过吗？德双苦笑了一下，哎，你们难过什么？我都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回来，咱们一家人能够团聚，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我挺好，过些日子就能下地了，能活着回来，难道你们还不高兴吗？俩人一听德双说的有理，就在这精心护理着。几天之后，德双能够坐着进食了。小玉亲手下厨房给熬的粥，小木给调的营养品。哎，德双脸上见点红润了。这天小木一看德双非常高兴，就说：“姐夫，我跟你说点事儿。”“
说吧，什么事儿？”“
前些时张将军把我们叫到家里去了。”“
哦，
你见着学良将军了？”“
见着了。”“
他主动要求我到讲武堂做文化教员。”“我说等我姐夫回来之后，我们商量之后再定。姐夫，你的意见呢？”“
好啊！”
德双一听啊，忘了自己是受伤的人了，好像乐得没蹦起来。“小木啊，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别错打主意。你马上答应吧，到了东北讲武堂，将来你是飞黄腾达呀。”小木一听自然也就答应了，这个事就定下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月底，德双身体康复，开始上班了，生龙活虎，跟没受伤一样。要不说还得年轻人恢复的快，这要八九十岁了，恐怕就恢复不了这么快。一家人恢复了往日的生机，有说有笑。这一天韩叔秀派人来了，要请小玉、小木和德双吃饭。副司令郭松龄也想他们了，想在一起聚一聚，这是个好事啊。一家人欣然前往，可是转念之间，小玉又改变主意了，跟德双说：“我身体有点虚弱，这两天有点头疼，我看我就不出席了，叫小木妹妹代表我吧。”“
那好，
你韩淑秀夫人盛情邀请你不去，这不却之不恭吗？”“哎呀，德双哥，你怎么那么迂腐啊？你忘了孤儿不睬病人，我身体不好，能勉强吗？”“
遗憾遗憾。”“
好吧，既然你身子不爽，在家休息，我跟小木去吧，让小木妹妹代表我去吧。”就这样，德双带着小木来到郭松龄的家里。韩淑秀为了盛情款待，亲手下厨房做了四样菜，一看小玉没来，感觉到失望。毕竟德双和小木来了，也是盛情款待。郭松龄穿着一身便装，拍了拍德双：“德双，此次直奉大战，你立下赫赫的战功啊，全军上下几口称赞。好小伙子，不愧是我的学生。”
德爽也乐，教官，您是我的老师，您教导我的话，我牢记不忘。反正这次呢，也算碰着了，受了点伤，命算保住了。往后再有战事，我还得再勇敢点。哈哈哈哈，说得好，说得好，来坐坐坐。不多一时，酒宴摆下，四人围坐。德爽表示歉意，说小玉身体不好，未能出席，请二位原谅。两个人问了几句，也没责怪，这就边吃边谈。这酒一喝多了，往往这嘴就失控。德双今天兴奋，两世为人，这酒就喝得有点过量了。就向郭松龄表示，老师啊，我这两天经常在想，我这一生是跟定了大帅、少帅和您了。我为你们活着，为你们而死，我就死了也在所不惜。德双以为说完这话肯定会受到郭松龄的表扬，哪知道头眼一看，郭松龄的脸冷若冰霜，没有任何答复。德双心说，我这话说的有什么病吗？没病啊，干嘛郭老师这个总表情？百思不解。郭松龄喝了两口酒，看了看德爽，德爽啊，你是表现的不错，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多读点兵书，明白为将之道，有大勇、中勇和小勇。咱先说小勇，为朋友两肋插刀，万死不辞，小勇也。忠勇能指挥军兵冲锋陷阵，攻城略地，这为忠勇。大勇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就像你匹夫之勇，以身体挡子弹可以，攻城战地也行，充其量就够个忠勇，还远不到大勇啊，明白吗？你还年轻，多读点兵书对你有好处，这是一。方才你说你这一生为大帅、少帅和我活着，为了我们你万死不辞，这话说的不妥呀。你了解张作霖的为人吗？德双心就一翻个，一看郭教官面带严肃，直呼张大帅的名字，听着这玩意碰耳朵，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郭松龄接着说，张作霖土匪出身，一贯是身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说一不二，专横跋扈，对这种人难道你就没有看法不成？